那一天一听见主的话，就跟随主的。后来约翰告诉我们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些跟随羔羊的人？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是苏拉密女，很明显的，他们就是心腹的一部分。所以娶心腹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，他就甚喜乐。他越做见证，他的见证越有果效，他的工作越有果效，他的声音越清淡，人通通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他最失败的时候是他最成功的时候。他来本来就是做基督的先锋，他不是基督，他绝对不会夺人之美，不会的。他知道说不错，安德烈和约翰曾经跟随他，这是他所能找到的门徒最好的两个。所以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声啊，这两个人一定是彪形大汉，你知道吗？要替人施敬，一定身体要很健壮的。普通我们想的约翰呢，都是非常矫情的，很女性化的，好像搏击都没有力量的，这是完全的误会。你知道约翰跟安德烈既然做了使徒约翰的助手，你就知道，你肯定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他们都是非常健壮的。但是很稀奇，等到你真的做见证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牧人，另一方面给我们看他就是那个君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看见，你怎么不被吸引呢？所以很自然的，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，结果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。所以现在不止他们两个走了，好多人都走了，你看见吗？人走的越多，就证明说施洗约翰的工作越成功。但是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做工是我们的做的很，把很多人都带到我们面前来，我们没有把人带到主面前去。如果你真的把人带到主面前去，你越来你的声音越冷淡，越清淡，你越来好像人都不见了，这是你最成功的时候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在施洗这件事情，在旷野讲到施洗这件事情，你要听见有一个声音，旷野有个声音是怎么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？所以如果这个所罗门的教从旷野上来的，那我们要问在那里的有什么声音呢？那个声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个声音不只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羔羊，不只告诉我们他是为我们施敬的，他不只五旬节的时候他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感谢主。不止如此，他真的升到天上，同时呢他就是我们的新郎，而我们就是他的新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是会偶然的吗？就在旷野你看见说在这里有所罗门的教，所以从这里就正正式式的，你看见吗？现在所罗门就是新郎，苏拉密女就是新妇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不是约翰的那个见证，我们很担心说我们会把雅各书解释错了，不会的。现在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去的就是新郎。所以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朋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，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就满足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就是旷野的见证。约翰不过是声音而已，他不是声音的内容，声音的内容乃是所罗门，声音的内容乃是基督。他说我不是基督，我最多就是声音而已。但如果你要问说旷野的声音是什么声音，旷野的声音要告诉你说，他是神的羔羊，好牧人，喂养生命，他是为我们施敬的，他已经得着荣耀，他就是王，带我进入内室的那一位。那不止如此，最重要的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因为娶新妇的就是新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声音从哪里听见？这个声音是从旷野听见。你不觉得在这卷书里讲到新郎跟新妇，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很稀奇的？很明显，这里有一个预言，就给我们看见将来，有一天等到施洗约翰施浸的时候，是他在那在旷野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毫无疑问的，基督就是新郎， 而门徒们就是安德烈、约翰，还有整个的教会，是整个新郎里面、新妇里面的一部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当然雅各的对话就是新郎跟新妇的对话，那尤其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，那是更清楚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的话，那非常清楚，这些图画摆在我们面前再清楚不过。好，主耶稣在地上他受浸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黑门山。我们知道他终于到了黑门山，那么也许大家说，不是有人说黑门不止主耶稣还可能在塔波山升到天上吗？那如果你知道一点那个时候的历史，你就知道在塔波山，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上山，山顶上是有人烟的，根本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小城一样在上面，所以主耶稣不可能在那里升天的，不可能在那里变了形象，不可能，因为那个形象只是显给他的门徒看的。同时呢，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把他们带到极高的山上，所以实在说来，你真正在整个黑，在整个的迦南，你唯一称得上是极高的山，那当然只有黑门山。而且主耶稣的衣服洁白像雪一样，那如果附近不是有雪，怎么会说洁白像雪一样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在变化山的故事其实就是黑门山的故事。但大家都知道，在黑门山主带了三个人去的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雅各，还有一个就是彼得。但是主一共有十二个门徒，主为什么只带这三个去呢？是不是好像主特别宠爱这三个人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，把我们人的思想也放到圣经的思想里面去，我们觉得我们做父母会偏爱这个偏爱那个，我想我们的主大概也不例外。所以呢，大概十二个门徒里还有里面更圈内的，那最核心的人物就是三个。因为这个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带他们三个去，不是因为他们刚强，正是因为他们软弱。我有一次我跟我内人到德国去，要有三个月在那里做做研究。那么因为离开三个月呢，我们有三个孩子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到底我们应该把谁带走呢？那想来想去，当然我们知道老大老二都已经很大了，那么最小的就两岁，所以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带他走，因为一定带软弱不会带刚强的走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那一次为什么变化山上主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有他的原因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知道有一天彼得要三次不认他。那么既然他胆小像老鼠一样，能够在使女面前也承认的话，那么你能够说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能够带人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你能想象他有一天他会倒钉十字架吗？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山上那个异象叫彼得后来最后他不只能够得着挽回，而且最后倒钉十字架为主做见证。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，十二个门徒第一个为主殉道的。一个为主殉道的人，他必须要有狮子的心，要有天使的脸，非常非常不容易。一个人怎么样能肯为主殉道呢？他莫非那天看见了基督的荣美显现？因为我们的主把他的荣耀向门徒显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雅各能为主殉道，那不止如此，反而你看见吗？那个还有约翰也是这样，约翰因为他是活得最长的，雅各是活的死的殉道者，约翰是活的殉道者，他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天天住在主里面，他活得最长，所以我们叫他背的十字架日子也最长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他可以像约翰比约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是天天被杀，这就是基督徒的道路。所以因着他们软弱，反而主能够放心把其他九个门徒放在山下，然后带着这三个人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黑门山。那其实这三个门徒是代表整个的教会，实在说来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苏拉米。但是你说怎么会又出现了旧约的摩西还有旧约的以利亚呢？不要忘记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圣经里面讲到苏拉密女的时候， 他不光指着新约的教会来说的，他也是指着旧约那些圣徒来说的，像亚伯拉罕、像以撒、像雅各，将来在神的国里要一同吃喝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旧约里面有一般的圣徒，很明显的，他们等候弥赛亚来。那么毫无疑问的，他们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剩下的百姓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神的旨意乃是借着这一般人带进来的。那么他们天天等候弥赛亚来，所以弥赛亚乃是万国所羡慕，他们就等候弥赛亚来。所以为什么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他们喜欢生男的，不喜欢生女的呢？因为如果你生男的话，你最有机会做弥赛亚的母亲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做弥赛亚的母亲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整个的旧约有一些人根本不相信，但是有一些人你看见吗？他们是对于弥赛亚，他们是往前看的。我们讲的弥赛亚是回头看，是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，但是这些人在旧约他们是向前看，十字架我们是回头看，对他们来讲是往前看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在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吗？那里面不只有教会，不只有12个根基，使徒的根基，12道个门，那个门的名字是12个支派的名字。所以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不光是有总会，不光是有教会，还有呢，那个还有就是旧约的圣徒，包括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他们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讲到苏拉密女，讲到爱慕主的显现，不只代表叫新约的是这三位是门徒，而且如果代表旧约，讲到律法的话，谁做代表呢？当然是摩西。讲到先知，谁做代表？当然是以利亚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旧约，讲的旧约圣经常常讲律法和先知，其实就这两个人代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就是那一天在黑门山上，你看见不止我们的主在黑门山，苏拉密女也在黑门山。那么那一次在黑门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你读到这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呢是和摩西和以利亚谈去世的事，中文是讲去世的事，这是我们加上去的。其实原文呢是讲出去的事， Exodus 就出去的事。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？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隐藏了30年，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，像根出于甘霖。到了30年以后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所以证明说，第一段主所过的30年满足了天上的心意。然后第二次天上又有声音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黑门山的时候，又经过3年。这3年我们那头30年主的基督的生命是个美丽的生命，是个没有话说的生命，连天都不能静默了，天要出来做见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又经过了3年，我们的主结果累累，他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倒在哪里。只有3年的时间，他所做的工作，如果用约翰的话的话，全世界都容不下他工作的记录。这是真实，只要3年，结果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无论就着我们主的生命和他的职事来说，完全他本来就是父差他来的地上的，他现在可以回到他父那里去。他既然从天上来，他若回到父他那里去，意思就是说他在黑门山随时可以升天。所以他和门徒们谈什么，所以和摩西跟以利亚谈出去的事，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到天上。因为就着他生命来说，就他工作来说，完全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天上能够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那一次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主就可以升到天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没有升到天上？幸好那次主没有升到天上。如果那一次主升到天上的话，我们这些人怎么办？第二，我们本来是为了罪的缘故是被定罪的，如果主升到天上的话，我们为了义的缘故也被定罪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看见了，我们的主居然升到天上，他带着从死里复活的身体，因为他是没有罪的，所以他的身肉体是不朽坏的，所以他带着没有朽坏的身体，他居然能